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主。我相信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温暖，也更有确信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他要亲自将那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的话，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怎么样子让他建殿的这个献殿过程。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弟兄姐妹第二节，交通方式来念。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弟兄来。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约柜会幕和预会幕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祭司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约柜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祭司将出所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殿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一位与你百姓同在，你荣耀要充满这地，充满在你的殿中。我们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敬拜主，你看重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心，因为知道主你是主，我们是你的奴仆，我们愿意尊重你，并且来垂听你的话，我们也用敬畏的心来归荣耀给你，因为唯有你是王，唯有你是主，是全地作宝座的神。我们也恳求主你早上在我们当中亲自施恩，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真是完全被你得着，并且将重担卸下，将一切的难处摆上，因为知道主你是那一位使我们生命得安息的主。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难处，神你都惦记，并且要为我们能够在这世代成为主你自己保守你百姓的见证。我们求主你带领这个圣会，我们更求主你在我们现在疫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这么厉害的时候，你特别怜悯那一些在疫区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的难处，看顾他们有一个安静的心，知道是回头转向神，知道神你是拯救，并且能够把心思和意念再次的反省，特别是掌权执政的人，更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主你保守他们，看顾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王，你是主，唯有你是那位拯救。谢谢主，我们抬头仰望，用祷告来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各位一直在谈到我们的教会买这个会堂，今年已经完全付清哈，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就是经历神一点一点的带领。那曾经有人问说，牧师你们为什么买那么贵哈，340万呢？如果折合台币的话，就1亿200万哈，如果折合这个人民币呢，将近2700多万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这个礼拜堂哦？如果把这些钱哈拿来 做宣教，或者把这些钱拿来周济穷人，该不是多好哈？啊，在这个不摇动的这个物体上面，好像有点可惜。那其实呢，我们也曾经解释过哈，买这个会堂呢，除了这个让我们聚会方便哈，便利，不要租人家的这个堂会常常赶来赶去哈。过去有时候常常在这个去借公园啊，借一些学校来做礼拜哈，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很辛苦，甚至有时候还很多借这个礼拜堂不方便的地方。那现在有了这个会堂呢，就很方便。可是呢，真正的我们买这个会堂花那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用心，真正的意义其实主要还是有更大的这个属灵功用哈。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所罗门王在这里做这个殿已经建成这一种很重要的这个献礼。那在这个献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这个圣殿真正的属灵功用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思想。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里哈，看到这里讲到这个所罗门建殿之后，然后现在他要献殿。那当时呢，一个背景哈，我们了解以色列人在没有圣殿以前呢，就是所罗门建殿以前呢，神的约柜是放在帐幕里面的哈，不是放在圣殿。你当时没有圣殿，那后来呢，这个约柜呢，是在这个以利先知的祭司这位先知的时代呢，就和非利士人打仗，就打败，约柜就被抢走了后来这个约柜呢和帐幕就分开了。那过了不久以后呢，这个约柜在这个非利士人地方发作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就好惨了，赶快这种不祥之物赶快还给以色列人。所以呢，约柜又还给以色列人呢。可是呢，还给以色列人是没错，不过呢，问题还是在那里，就是这个约柜呢，就一直呢，虽然回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但是他们并没有和帐幕放在一起啊。也就是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约柜因为他们又害怕他，然后又爱他，所以呢，也不敢放进去圣殿，因为这个约柜好像很多问题这样哈。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第四节，祭司在这里讲哈，他们是和利未人把约柜还有会幕的东西运上来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约柜和会幕不是从同一个地方运来的，他们运来的地方一个是在大卫城，约柜是在大卫城，然后那些帐幕呢是在挪伯的地方。是从两个地方运来的。那我们不清楚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什么地方敬拜圣经没有特别强调到底他们那时候是在哪里献祭，那没有一个统一的敬拜的地点。为什么会那个样子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种种的因素就学习这个迦南人在比较高岗的地方所谓的丘坛在那里来献祭，那和当地的人一样的风俗。那这种在丘坛献祭呢，就慢慢沾染了学这些迦南人一些他们的宗教的习俗来敬拜耶和华神。那等于简单讲，就是他的信仰已经跟原来的信仰不纯，而且呢沾染了一些异教的东西，不是神起初透过摩西启示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信仰已经乱掉了所以当圣殿建好以后，约柜就搬进来所罗门所建好的这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殿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过去这混乱然后到处都有的敬拜，现在统一一个敬拜场所在这里，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就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带领他们如何献祭就把他的信仰纯化了 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为了要避免这个以色列人随从这个迦南人拜偶像，那我们知道那个习俗就是说这个圣殿已经建起来了，不过呢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为什么说这样？因为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继续从圣经继续往后看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有了圣殿就不拜偶像，他们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心还是在拜偶像。好，那各位知道，只要我们心还是没有归给神，你哪怕是有一个漂亮的礼拜堂，照样我们的心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去对偶像的敬拜。什么叫做偶像？偶像的意思不是一尊一尊的那个像，偶像的意思，圣经的属灵意义就是那些地位在你心中比上帝还高的东西，通通是偶像。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只要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比上帝还高，那都是偶像。所以这种属灵原则，哪怕有一个漂亮的礼拜堂，可是他的心仍然有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地位，那仍然是在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约柜在圣殿这里很重要的，约柜在搬进来圣殿，它很重要一个属灵的意义在讲什么？它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殿真正的目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要告诉我们约柜代表神的宝座在那里。因为约柜在那里带出一个神同在的重点，那里不是说基路伯吗？有座位吧，然后约柜进去，这个整个神的殿就完满了哈。所以我们看见约柜不仅是搬进这个殿的一个高潮哈，那个最high的一个点上，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很重要的，就以色列人整个的敬拜整个合一来到这个中心，敬拜的中心。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看见一个很要紧的事，这个地方就看见各支派全部不再随处去跑，而归到整个以色列的敬拜中心，信仰重新纯化，信仰重新整理，重新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基督教学者他的名字叫江阿克伯，他研究说今天的世界这个所谓的异端有几十种，基督教还有一些新兴的宗教不讲，他说呢这些东西的产生，这异端的产生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和天使有关，那个异端会开始产生，都是它的形成和增长都是和天使有关。怎么说呢？当然这个天使不是所谓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善的天使，而是恶的天使撒旦的意思邪灵的意思。那为什么和天使有关？因为每一个异端它开始，或者每一个邪教开始的时候，它不是只教教道理都是有一些很吸引人，而且很让人觉得说好羡慕的那种神秘经验，也就是它是通灵的，或者它是教鬼的，因为有都有这种所谓灵力在它的里面，那个教主也好，或那个起源人，他有这种邪灵的力量，所以吸引很多人来，然后他的教导呢就变成带出权威。所以这些异端他一开始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追求的后果，他不跟人来往，然后自己追求那后果就是撒旦趁虚而入，然后并且呢会有一些所谓的偏邪的信仰就在他里面开始被启示出来，无论是摩门教也好，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也好这个像中国的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你基督那个他现在流行很多，都甚至来到美国叫做全能神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灵力的可是这些灵力都是天使呢趁虚而入，因为他们不和别人在一起， 自己关起门来追求，撒旦就借这个机会让他有一些属灵经验，然后这个属灵经验变得很吸引人，好，然后他教导出来的呢就跟圣经脱节了，好，异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哦，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好，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十五节，来，好，所以你看到只有圣殿但是没有约柜的话，就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人信仰仍然只是外体有，可是呢就好像没有灵魂一样。所以现在重要的是这个生命记里面记到约柜的时候，讲到约柜里面是放的十诫在里面。十诫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何烈山上向摩西启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十条纲领啊，十条纲领写在那里面，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啊，这种十条纲领写在那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呢知道为什么圣殿要有约柜，然后约柜里面有放的十诫，原来那是这个整个的圣殿真正的目的是那个里面神的心意啊，用十诫来代表，那是真正的所谓的重心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属灵的这个圣殿的属灵功用，最重要的是百姓能够全心全意看重神的心意，必须要一起来尊重神为大，要避免落入那个所谓的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欲望为中心却不以神为重的这种宗教。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初代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这种经验哈。我们看见那个在这个所谓的庇里亚的地方，他们那些人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信仰哈。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来，17-11节，这地方的人咸鱼铁山罗一家人甘心，好，这个地方讲到庇里亚人，他们要知道他们热心的接受了这个道之后，不是就毕业了，接受了这个道之后天天考察，天天考察圣经的经文，那个目的是什么？他弄清楚他的信仰，他不是一个笼统的信。我觉得华人我们华人吃东西和西方人吃东西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好吃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杂碎，杂碎听懂吗？有没有吃过杂碎？吃过杂碎的举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全部五虎内脏通通放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又加上勾芡，有没有？然后什么香料都给它下去，然后哗，做成一锅，乱七八糟，全部来一遍，哇！我们吃起来特别好吃哈。华人的好吃，通常都是杂碎混在一起。那西方人吃东西不是这样吃，他 potato 就是 potato， 牛排就是牛排，面就是面，什么东西分得很清楚，对不对？有什么不同？影响了我们对各样的东西的思想，我们想东西都杂碎，反正什么都拜什么都拜这个石头也拜，树木也拜，山也拜，地也拜，海也拜，什么都拜，对不对？连这个已经死掉的那个毛泽东也拿来拜，台湾的蒋介石也拿来拜，他儿子现在也开始拜，这个伟人也变成神被拜，反正通通拜，这个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可是西方呢不是这样，他要弄清楚什么是 truth， 这个就要思想，要弄清楚，要分辨。所以你看共产主义哈，跑到欧洲发展不起来，因为那里有基督教在那里，可是跑到中国发展起来，苏联不要了，因为不 work， 到现在中国还中国人还要，没有在想，没有在思想。基督教信仰告诉人是你要想清楚你信什么，不是只有说只要心诚就灵，不是，重点它是什么，你的信仰要纯化，不可含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信仰如果不纯正，就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满足人的想要，而不是那一位造万物的神的真理，那不会对人有好处的。当人随己意而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灾后就在后面等，因为他是背逆了神所造的礼仪。现在中国现在问题在这里，人以为可以把什么那些所谓的病毒拿来改造，我什么都可以用，你改看看，改下来就反扑了，不可收拾。人以为可以必然会胜天啊，不相信有神啊，跟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来对抗，后果就是反扑。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这里就知道，弟兄姐妹，所罗门当时他要百姓能够同心合意迎接这个圣殿的建起来，一个关键就是约柜。约柜的重心是里面的那个石诫，是神的心意，要弄清楚，不是跟迦南人乱混乱活乱用，只要 work 就好了，灵就好了，不是，要知道到底什么是 truth， 那这才是永恒的东西，是对人真正的祝福的，后果是带来更不一样的后果。所以从圣经里面看见圣殿的属灵的功用，第一个纯化人的信仰，就是里面很重要，神自己和神的心意有没有被人来尊重。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有发现说约柜进了圣殿之后呢，有一个现象就发生，那个现象是有云就来充满耶和华的殿。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一节说呢，这个云充满这个殿一种后果啊，人站不住，说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哦，这一种描述啊，如果对旧约还有更前面有熟悉的，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会幕，旷野会幕就是神要召他们建会幕，那个会幕哈的这个在旷野搭起来之后，那个情景哈好像有一点一样的现象。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40章34至35节，好，那个时候会幕被造起来哈，来，请各位念，请。好，有一个东西，云、云彩这两种东西同样出现。无论是当时的这个帐幕会幕，或现在所罗门的圣殿弄好的时候，都有这个云出来。第二个，人站不住，摩西不敢进去，没有办法进去。好，然后这个在圣殿里面那个在供职的这些祭司站不住，还有一个写神的荣耀荣光充满在那里。这里讲到云彩，就是代表神的灵在的意思，一种灵人法，物用物来代表的意思。神是灵，但是神不是云，只是说让人可以体会那个要代表，因为云东西摸不到嘛，好像看得到摸不到，好像云充满在那里。然后呢，重要的是什么？ 说荣光，有荣光，神的荣光，那云进来有神的荣光。到底什么是神有荣光？好，这个字哈，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哈卡包这个字，它其实也可以说荣耀或是尊荣，它没有办法去形容，所以它要形容什么？你说牧师，你让我看一下那个荣光。我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神。但是它有一个现象，人遇到那个荣光的时候站不住。它要代表什么呢？就在这个殿啊，或者会幕啊，那是谁在那里？神在那里。谁最高？谁最高？神最高啊。所以哪怕是最高的摩西，或者是当时最高的大祭司在服侍，他都只是人而已，无论他的 title 有多高多大，他都站立不住。要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神在这里，人算不得什么。这个殿建起来，神在这里，人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回头看这个地方的讲的内容，一个要紧的事情，说到迦南人，他们过去三番五次背逆神，没有遵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们陷入很多的罪里面，所以神就不跟他们同在，哪怕是约柜都被夺走了。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神也丢弃他们。那现在呢，所罗门的殿建起来之后重新开始，神怜悯他们，所以让他们重新透过云彩下来，荣光同在，表明强化他们对神的信心，神再次接纳他们。因为你们，你在这里看到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我们有关圣灵更新的追求的事情，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追求圣灵是好的，追求恩高也是好的，追求恩赐属灵恩赐也是好的，可是呢，这一些归根究底，如果我们的追求到最后神放在一边，神不是你的重点，你这个人不会对神更加的敬虔，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谦卑。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些的追求都是变成可以撒旦利用的机会，透过你得的恩赐，透过你得的恩高，透过你得的这个所谓的以为的这个来自于神的这个圣灵啊，感受啊，那些东西变成破坏神的家的机会。所以我们回头看看，重点在于神的荣耀同在。当神的荣耀同在，他们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福气也跟着来祝福。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名字叫唐佑之。他有介绍说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讲，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说，教会应该要能够有神可拜，有道可听，有功可做，有恩可感。这是唐牧师介绍说有一个牧师这么说。那他说有神可拜，有道可听，有功可做，有恩可感，一个教会要这样子了，他方群要显出这个东西。第一个，这个有神可拜这件事他放在最前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来教会做什么？是不是来敬拜神？你觉得有神可拜吗？神在哪里？我们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就来做，就做礼拜啊，一个形式啊，唱歌就要等那些迟到的人啊。好，那么唱完了，那牧师看人来，差不多就上台来，开始我这个口水一直喷，一直喷。我今天讲的牧师怎么讲的我都听不懂，赶快结束了，那个家里饭还要煮耶。那个来敬拜神，你的心你会觉得有神可拜吗？好像只是一个过场的节目吧。所以呢，这个牧师这样说，有神可拜，有道可听，有功可做，有恩可感，这个教会应该有的功能了。那这里我们要注意，敬拜绝对不是一个自娱娱人的节目，敬拜不是一个娱人设计出来这种所谓的我们在娱乐的节目，敬拜不是以人为中心，敬拜是以 神为中心。啊，那人不是问说啊，我在敬拜能够得到什么，而是要问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应该得的，我们归给他。所以教会的神圣责任，就是要提供信徒能够有一个，无论透过形式也好，透过方法也好，能够有一个可以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机会。哦，美国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哈，他看到他的自己的教会在做礼拜的时候，人数总是寥寥无几啊，几乎可以用这个所谓门可罗雀来形容。教会做礼拜门可罗雀是什么现象？就是在我们门口哈，你拿着网子哈，啊，有麻雀你可以把它捞起来的意思，听懂意思吗？门可罗雀就是要进来没有人，小鸟才敢来嘛，叫做门可罗雀。好，人很少嘛，好，麻雀都可以在那里跳跳跳跳，哦，就可以抓麻雀，没有人。那这个牧师呢，看着他教会人这么少哈，而且越来越少哈，小鸟越来越多哈，麻雀越来越多哈，他看到他的教会的对面，街的对面刚好有一家戏院，他发现哦，这个戏院哦，哇，这个每一次要开演的时候啊，大排长龙啊，可以叫做门庭若市啊，哦，人都熙熙攘攘的。他天天在那里看看看看，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人很少？为什么看戏的人这么多？有一天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哎，他正好看到戏院的老板站在门口欢迎客人，他就走过去，他就去问那个老板，他就跟他打招呼之后问他说，为什么会我们教会人门可罗雀，可是你们戏院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门庭若市，到底什么方法？这个老板呢想了一下，就告诉他说，哎，很简单啊，因为啊，我们戏院啊，就有这些演员啊，又把死的演成活的，啊，把死的演成活的，然后把假的演成真的。那你们教会呢，是把真的讲成假的，然后把那个活的唱成死的。哦，你看有一些教会唱诗歌哈，小猫两三只，好像那个蜻蜓在讲话这样，然后就没有人唱大声，然后好像这个节目那台上这个人看到大家又不太唱，自己越喊越大声。好，你看到哈，哎，好像有一点讲得不错哦，人家是把假的演成真的，死的演成活的。哎，可是如果教会把真的神讲道讲成假的，然后把真正的活神赞美唱成死神，弟兄姐妹，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反讽啊！旧约的守律法的时代，我们晓得哈，当耶稣复活以后，那些所谓的献祭不用了，牛羊也不用了，那唯一是什么？唯一就是耶稣那已经复活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肉心，我们的心是活的，哈，那个新约的恩典，神把它赐在我们心里面，而这个赐在我们心里面呢，使我们能够带出那个真诚的而且有能力的真理，使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现在都有见证，对不对？来见证的可以讲出那真实而活泼的经验经历，并且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所唱的时候能够满有神荣耀同在的诗歌。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如果有新来的人没有信耶稣走进来，他们是会体会说这个教会有没有神呢？从哪里体会？从哪里体会？从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在唱诗歌有气无力，还是哇很有信心， 从站在台上这些带敬拜的人，他们唱的是只是唱歌，还是哇，他们跟神真的好亲近。新来的人是可以嗅得出来的，是可以体会到底这里有神可拜吗？所以我们看哈，第五节所有讲到说，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最后你们念，他们的神是神，活的神还是死的神？这个圣殿的耶和华神是死的还是活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奉献多到不可胜数就知道嘛， right？ 如果他们的神是死神，他们就这些就给他一点小费就打发了啊，对不对？过场一下，为什么要奉献多到不可胜数？因为这个圣殿的坐在这里，住在这里，这位神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和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殿被建起来，现在整个国家看见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刚才看到，不是看到约柜进来的时候云充满吗？有没有神的荣光在那里吗？如果有没有信主人来到我们这里，他可以感受神荣光在这里吗？如何感受？就是你怎么感受？他感受，很多人说很感动在睡觉，说很安静，还是他们发现说哇，他们牧师在台上讲到底下的人 Amen 是哇，大家回应都很强烈，一念圣经哇，这个轰雷的声音好大声，真是荣光。有没有那种荣光？好，所以你看到如果有人这样举例，你一块炭火和一堆炭火，一块炭火你要把它烧起来，和一堆炭火要烧起来，哪样比较烧得旺？一块炭火还是一堆炭火？一堆炭火，对不对？一堆炭火，一块炭火也能烧，可是很快就凉了。可是一堆炭火它会越烧越旺。为什么我们要把椅子后面把它那个彩带把它绑在那个地方？你晓得原因吗？你一进来不是不让你坐后面吗？绑彩带什么目的？所以这个牧师很抠啊，那么多椅子不让人家坐，赶人家坐前面，你晓得原因吗？知不知道什么原因？要让炭火放近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炭火，放近一点，那个火会烧得更旺，坐得靠近一点。所以你不要跳到那个袋子里面去，你有跳到袋子里面去表示说我好像我做一个炭火，不太想跟人家靠在一起，我喜欢跟人家靠在一起，炭火在烧得旺。如果来的一些外面的朋友看见哇，这些人这么 close， 这一群人这么相爱，他们这么合一，哇，他们一起一同，哇，你看到他们体会这些人一同在敬拜神，那个感受一同，而不是散散的，那是不一样。好，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强化了，他们的信心就是活出什么？他的神是活的，他们就以全能的这位神和他们同在的这位神为荣，所以他们会有一种奉献到一个地步，多的不可胜数，这是一个见证，神荣耀同在的一个见证。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一起念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当用好，谢谢。这次我觉得活起来了，比刚才念圣经大声更合一了。 你看到这里圣经说呢，用诗歌，用这些颂词，要彼此对说，哦，这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有来往的，而且是用属灵的这些经验，神的真理，心里的感受，彼此恩感的，而且还口唱，口唱，心在想股票，口唱在想等一下煮什么，口唱想说，哎，我今天好像忘记带什么东西来，现在打电话叫我儿子帮我拿来。口唱是什么？心和。口唱心和，你刚才前面那十五分钟你唱歌有没有口唱心的？有没有？口唱，心在做什么？心有时候会逃学哦，呵呵，心如果在这里的时候，是会像炭烧起来的。这是他们初代教会的情形。好，常常感谢父神，反应就出来了。好，那个强化的信仰就会感谢神，而不会说，哦，上帝啊，这个也切我，那个切我，太难了，我真苦啊，啊，我看那个人看不惯啊，啊，上帝啊，今天这个天气好冷啊，这个冷气怎么不凉了，不热啊，啊，你很多问题啊，是 everything thank God， 感谢神，温暖的。第三个，圣殿的属灵功用是什么？你会从22节到26节，你可以看见一个重点，就是所罗门圣殿的祷告。从22节讲说，他当着以色列会众，然后站在那里，他转向耶和华的坛，然后向天举手说，他是在祷告还是在演讲？是在祷告还是演讲？祷告。会众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有吧，因为就在那当着嘛，圣经讲当着，表示他的这个祷告啊，是一种领着以色列百姓一起向神来祷告的啊。那所以这个祷告呢，你就看见里面的内容，因为我们刚才没念嘛，所以现在请你们来念好不好？我们来听看看，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大水轰隆的声音哈，来开始。是，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将那进行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亲手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的你不能的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24节有两个词出现，什么？他说神是什么？心口应许，然后亲手成就，有没有？这个字，这两个词啊，在15节的时候也出现过。好，刚才我们在前面15节也是一样，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有没有？亲口应许，然后亲手成就了。你看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他那个祷告是在祷告什么？他祷告什么？他在赞美上帝啊。原来他有那个更深的信仰经验，我的神，你是亲口说而且亲自 成就一切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你看他的信仰哈，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有没有经历过神？有没有？还是只停在头脑？还是说有了我们那个什么人有，但是我听得蛮好听的，哎，我一直都在听人家讲见证。那我呢，我好像慧根没有那么高，我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都听而已。你是哪一种？哪一种？其实哈，你在这里看见所罗门在这里讲他的神，是你的祷告里面说，神啊，我经历了你啊。他是可以去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在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那一种的。他的祷告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他的祷告是有真诚的经验事实，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目前成就了，神啊，你是那个亲口应许而且亲手成就的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看见他发出一个很大的提醒，也让他的以色列百姓在这里，我们说教化他们，也是让他们一起经历这件事情。你的信仰要深化到一个地步，和神有亲自的关系啊！你在大事小事上都要数算他的恩典了、啊。他过去是神，曾经是神，现在是神，将来也是神，而且是已经复活的神，是全能的神，而且是喜欢跟人住在一起的神。他是要带出这个东西。好，所以不是一种所谓的人文性的功德，人做了什么而神撇在一边的，不是，是这一位神亲自做那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恩典的工作，是更深的可以经历的那一位奇妙的神。所以呢，我们再看好，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仆人出现四次，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23节、24节、25节、26节都讲啊，你回头给大家算一下，打回头去，回刚才前面，对对，你们算看有几个仆人？23，你向他进行行在你面前的仆人，有看到吗？24。向你仆人我父大卫，25，你仆人我父大卫，26，你仆人我父大卫，有没有一直不断讲这个事情？他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断的讲？为什么？原来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啊，一生啊，尽心尽性的来在神面前。他做神的仆人一样，神要他做什么他去行。所以圣经讲说大卫是一个叫做遵行神旨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啊。仆人是这样子吧，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啊，他没有悖逆，叫尊重他就做，这样，所以叫做合神心意。所以这里讲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是可以经历他亲自做事。你知道、华人信神、都是自己是主，然后那个神明是仆人，对不对？你去庙里拜拜，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你去庙里拜拜吗？你拜什么？拜什么？你有没有跟那几尊神明说，神明啊，我有什么该行遵行你话语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跟神明这么说？有的举手一下。你多玛说，神明啊，给我老公事业发达，神明啊，给我儿子耳垂厚，给我女儿嫁得好安，神明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这次那个要中头彩，有没有？你有没有说，神明啊，你要我做什么？有没有？从来没有，对不对？所以华人的神是仆人，然后华人的去庙的人是谁？是神。所以我们吩咐仆人成全嘛， 是吧？合理吧？合不合理？以前台湾哈，也正专门就在玩那个叫做六合彩啊，什么大家的赌博，然后要拜神，因为神知道名牌，人不知道。神叫做神，就他知道那个未知世界啊，就给他拜拜拜。然后那些神明呢，我就让那个人说，我现在是254311啊，你就哇中了哇，就跟那个菩萨就穿金衣啊，我给他戴金链，然后再继续，这次不中，金牌拿掉，衣服拿掉，头捏掉，丢在河里面。所以那个台湾那个南部很多河，那个河口都一大堆那个没有头的神明的身体。他是神还是仆人？那些神是其实是仆人，哪是他神？只是有求必应的仆人而已。所以这里你看到讲大卫是仆人，他是仆人，他是仆人，他是仆人，他照着神说。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就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信仰要深化，就是要听他要你做什么，你就要经历他的福，而不是你吩咐他满我们的心，我们的欲望，不是。好，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讲了哈，不只是那个尊重上帝的大卫门徒，他的儿子也门徒嘛，这是他讲的嘛。然后他又讲了哦，讲了什么？请各位念25节来，再一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子孙若又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父亲信神，神祝福，然后祝福到他的儿子，对不对？是不是？是。有没有前提？有，儿子也要信仰深化，他也要跟神有关系啊。那个关系叫做他也要行事要像你所行的一样，子孙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要听神的话。好，所以你看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哈。那个华人的这个唐佑智牧师哈，他讲过，现在的教会落入一个叫做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的教会。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的教会，就是福音变成商品。好，福音变成商品化，然后传道人变成明星化。好，福音商品化就是你来教会，这个福音就让你成功。好，然后传道人明星化什么意思？传道人要请造型师，头发发型，穿的衣服一看就哇 superstar。你没有看过这种牧师有没有？哇，时髦的，哇，一看就真的很上相，哦，明星化。哪像你们那个陈牧师，又老又保守，再穿就是那几件西装。你知道我这个西装几年了吗？35年了。嘿嘿嘿，而且这件衣服还是死人的西装，是我一个同工过世，然后我把它捡来穿，一点都不时髦，一点都不像明星。欸，你看现在的教会啊，落入这个所谓媒体的时代，很容易啊肤浅化。那个电影明星看到哇亮丽，私底下惨得不得了，都是用包装的。可是这我们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要靠外表，不是要靠亮丽，不是要靠包装，不是，那是后现代的一个问题毛病。我们要的是什么？你到底是深化的信仰吗？是来到神面前的吗？所以你看到罗马书1:16这样说，来一起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那些外表的东西，虽然外表很要需要注意，可是不是走在那个所谓的潮流里， 重要的是你的福音有内涵吗？你的福音是 truth 吗？是神怎么说是原料的吗？还是掺的？这是重点。所以我们结束了讲念一段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三，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弟兄姐妹，是他，我们的神，他才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本。我们信仰要深化在建立在这里，他的丰富智慧是何等难测，是更深更深的，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追寻。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的信仰接着我们在神的殿中建造，能够纯化信仰，强化信仰，深化我们的信仰。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